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816到2821号。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就看天主经的第二句，愿你的国来临。那么这里这个第二句呢，我们说的是第二个祈祷啊，因为天主经的内容部分呢，一共被分作呢是七个祈祷的内容。我们先看这个2816号，在新约中巴斯利亚一词可译为王权啊，是抽象名词，王国是具体名词，统治是行动名词。天主的国在我们以前已存在，在降生成人的圣言内接近我们，借福音而传播，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中已来到。天主的国从最后晚餐就已来临，并在感恩祭里临于我们中间。最后，天国将在光荣中来临，那时基督将要将它归还圣父。圣西比莲论主导文甚至天主的国可指基督本身，我们天天呼求他，仰望他的来临，急切期待希望的实现。基督是我们的复活，因为我们在他内复活，他也能是天主的国，因为我们将在他身上实行统治。我们看这一条呢，这个2816条呢，它首先呢给我们解释这个天国哈，那这里这个巴斯利亚这个词呢是希腊文，在原文里面呢，就是因为这个字呢首先出现的是在福音里面出现的，那么因为整个的新约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以呢它一定要看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词的含义，以及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在福音里面所出现的时候，它所常表达的这样几个含义。我们看着它的第一层含义呢，它是指这个王权。当我们说王权的时候呢，它是指这个抽象名词。比方我们说达味的这个王权，耶稣基督所有的这个王权。那么这个词呢，同时呢还可以指呢是王国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国家的那个国，这个是具体的名词。那么另外一个含义呢是统治。那么这个统治呢是行动名词。所谓的行动名词呢，是这个名词表达的是一个行动，那就是这个天国这个统治，就是这个天国来完成它管理这个工作这个事实，这个叫做统治。那为什么一个词会有这么一个丰富的含义呢？那么其实呢，这表示呢，在同样的一个词根里面啊，就是在这个巴斯利亚这个词根里面，它可以根据它的这个需要呢，它的词尾啊做一定的变化，然后呢它就开始有了不同的这个含义了。就是它指的是抽象名词啊，是具体名词啊，还是这个指的是行动名词。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啊，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又不是讲语法，我们是讲的天主教教理。可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在基于语法所有的这样一个含义呢，是圣经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的这个用法，好帮助我们去得到一个解释这个圣经用法的一个正确的途径。因为语法的这个解释呢，常常呢是基于一个必要的一个原则，是牢固的。那么随后呢，他解释呢，这个天国这个概念呢，其实呢是由耶稣的公开传教生活之初，在他的公开传教生活之初，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概念，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当然，其实若翰呢，在他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他宣讲的主题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当然从这一点上看呢，我们看这个若翰呢跟耶稣是站在同样的一个阵营里，他是站在耶稣大旗的这个引导之下来宣讲同一的主题。所以呢，天国啊这个概念呢，它背后啊所基于的这个事实呢，是跟耶稣基督的降生成人以及他的来临呢，这一点呢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天国首先是源于他，那么最后呢天国将圆满的时候，也跟耶稣基督有关。所以这里面的后半部分他就强调了，他说最后呢就是天国将在光荣中来临，那就是基督要将它归还给父，那么就是归还给圣父。为此呢，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一个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时期里，我们期待耶稣基督把天国从天主那里降下。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在默示录里面有很强的一个表达。因为天国好像一位这个打扮好打扮漂漂亮亮的一位新娘从天主那里头降下。那么 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这个圣西比莲论主导文里面的这样的一段话，就是他说甚至呢，天国就是指基督本身。所以我们知道呢，这样的一个表达也帮助我们理解跟强化，就是当我们看天国的时候呢，那事实上呢，我们是看那个基督啊，他降生成人的这个某种特性。那么天国的具体表现呢，是借着基督的这个死亡跟他的这个复活，那么我们也希望天国能够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统治。哎，这样天国的另外一个意思哈，就是这个行动名词的意思呢，就被显示出来了，在我们身上去完成他的统治。所以经过这个2816号的这样的一个简短的介绍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祈祷词，就是愿你的国来临，就是这个国为什么这么重要。所以呢，我们也要清楚这里面这个国，虽然呢它其中的一个含义呢是指这个王国，也就是指这个国家的这个意思，那可是呢它除了表达这样的一层含义呢，它更多的是表示跟属灵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是在信仰的框架下去来完成它的这个意义。我们看这个2817，此项祈求就是 Maranatha、圣神与新娘同声呼喊，主耶稣来吧。纵使主导文没有说明祈求天国的来临是一种义务，我们仍然会自动的呼喊，急切的、期待我们的希望早日实现。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台下大声呼喊说，圣洁而真实的主啊，不行审判，不向世上的居民为我们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末世录6:10，时间的终结一到，他们一定会获得正义。主，求使天国早日来临。2817啊，这一条呢，继续在解释这样的一个观点啊。那么他用了另外一个词呢，叫做这个 Maranatha 这个词。那么这句话或者是这个表达，那不少教友应该都熟悉。那就是我们在讲灵期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首圣歌呀，在这个咏唱的时候就用的就是 Maranatha 这个字。那么它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主耶稣来吧。这句话在整个的这个整部的圣经里面，它处在结尾的这个位置。我们知道末世录呢是整部圣经的最后一部书啊，在最后这部书里面的最后一章第22章里面第20节，就是为这事而作证的那位说，的确我快要来，阿们，主耶稣你来吧。愿主耶稣的恩宠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如果我们不看哈，这是刚才我念的这个末世录的第22章的20到21节，因为21节呢是一个结束语，同时也是一个祝福。如果我们把这一节忽视的话，那么其实整部圣经的最后一节经文，或者说是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是全部的天主子民用他全部的信望爱来期待耶稣的早日来临，哎，就是这句话。所以是主耶稣你来吧。那为此呢，我们这个教会呢是期待着天国能够早日实现。那么所谓的这个早日实现呢，是天国呢以他最圆满的形式啊临在于人间。那这里呢，这一节当中啊，他也引用了这个末世录第6章里的一段话，就是那些呀为天主的名而成为殉道者的这些人，他们向天主呼喊说，就是要求天主呢来站出来审判。那么同时呢，那这里当然其实不是抱怨啊，这里我们要看知道啊，末世录6:10的这句话呢，它不是抱怨，而是他们向天主发出正义的呼喊，发出正义的这个呼吁，这样呢使天国能够早日来临。那看完了这一条之后呢，或者说看完了以上这两条之后，关于天主的国所做的综合性的介绍之后，那我们基本上就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他一定会渴望天主的国早日来临。他对这个世界呢，其实呢是有兴趣的，那么他看这个世界呢也是有意义的。可是呢，这个世界的这个意义呢是跟天主有关，那就是是跟天主呢有着不可分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对天主的这个统治早日来临的这样的一个祈祷啊，是我们真正渴望天主的表现。其实我们也可以拿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看我们怎么去对待天主，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渴望天主的国早日来临，那么就是说我们内心里面的很多啊关于他的表达都是真的。如果呢我们嘴上说我们渴望天主的国早日来临，但我们的行动上却说，哎呀，天主啊，再给我几十年的时间，我要为你做很多很多的事业， 这些事情呢要帮助很多人，要为教会要做很多的这个服务等等，这一切这个后半部分的表达常常是假的。你的真实意图呢大概是呢，我希望天主的国别来那么早，因为来那么早我就要离开那么早。我们看这个2818，在主导文中主要是期盼透过基督的再度来临完成天主国的最后来临，但是此种盼望并不会使教会疏忽其在现世的使命，反而使其更投入，因为自圣神降临以来，天国的来临乃是上主之神的事，圣神在人间继续完成他的事业并圣化一切。那就是我们前两条呢，就是这个2816和2817呢，我们在讨论这个天国在现世的表现，以及呢它的终极和圆满的表现，那就是这个最后那个天国。那么当我们看这样的这个主题的时候，也会容易使我们这个对待天主以及天国的态度产生一个偏差。而这个偏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忽视对我们现世这个价值的这样一个该有的一个追求啊，也就是说对这个现世世界的一个该有的这样一个建设，这个也是不能够忽视的。所以呢他这里强调呢，就是这种对天国的期待呢，不使教会疏忽其现世的使命，那就是教会的现世使命就是它是建设这个世界。而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在这个世界上呢，一方面呢我们要借以建设这个世界呢来维持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那么同时呢也是靠着这个现世来达到我们走向天主和走向圆满的一个必经之路。那这里从其意义上看，还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在里面。因为从耶稣的第一次来临呢，跟第二次来临这个期间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叫做末世时期。在这个末世时期里面有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这个是上主之神所管理的这个时期，那么也被称作是教会的时期。而教会的这个时期呢，是天主圣神在里边工作和引领教会完成他的使命和引导他向善和完全朝向天主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时期呢是很重要的。而基督徒望德的这个特点就是呢，基督徒在现世呢他不做躺平族，反而呢他们是奋斗族。但是这个奋斗的这个基础呢是什么呢？是期待着天主之国早日的来临。那我想呢，我所做的这句这个解释呢应该放在这样的一句哈，就是一条之后呢是很合适的。因为呢我们要用两个点来平衡，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一方面我们期待天主的国呢早日圆满实现，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积极的来建设我们今天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二者是不矛盾的。那么并且呢使我们能够找到在这二者之间我们不偏不倚的那个平衡点是什么？那个平衡点是我们期待天主的国早日来临。我们期待天主的国早日来临，就是我们期待天主，我们是活在望德之中。那所以呢有一种生活呢就是那种躺平族哈，如果在信仰里面也出现这一种的躺平族，就是他们会在那边等待着这个天主的国在那圆满的实现。但你知道呢，天主的国什么时候圆满的实现自然是掌握在天主手里，我们无从啊对此下任何准确的判断。那可是呢这种以懒惰的方式呢和傻等的方式呢其实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错误啊。所以他的这个特征啊显示了他对信仰的漠不关心和对基督徒望德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疏忽，所以呢这是错误的。我们看这个2819，天国在于义德平安以及在圣神内的喜乐啊，罗马书14章17节。我们所生活的这末世时期是圣神倾注的时期，从此在血肉与圣神之间进行着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只有纯洁的心才能坚定地说愿你的国来临。我们必须先向保禄学习说，不要让罪恶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为王，罗马人书6章12节。凡思言行为上保持洁净的人才可以向天主说愿你的国来临。那么最后这段话的这个引用哈，它是出自这个圣基利录。上一条呢在强调呢我们要在这个现世啊跟永生之间呢做一个平衡，那么只有平衡了才是完美了。那么这一条呢这个2819呢它强调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平衡的过程当中，那么事实上呢，这也是一场战斗。那这场战斗的特质是什么呢？是血肉跟圣神之间的战斗。那么也就是说，善跟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当我们渴望天主和渴望天国早日圆满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渴望善，我们同时呢也是实行善。那可是呢，我们又是生活在肉身上啊、生活在肉身内，我们又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为此呢，我们要在这二者之间呢去寻找这个平衡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战斗。那么这个战斗呢，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在这个战斗中，我们才能够得到胜利的这样一个保证。后面这段话呢，它是引用了这个圣基利路啊，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基利路的这样的一段话。他把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观点呢融入到里面，尤其是罗马人书六章十二节的这句话：你们不要让罪恶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为王。那么相反的是，你们要让你们纯洁的这个心来主宰你们整个的这个人。其实我们仔细看哈，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其实呢都不容易啊，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那么诱惑，我们单说诱惑这一块哈，那么诱惑多不多呢？诱惑一定是很多的。比方说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上，我们会看到那个卖螃蟹的人都说自己卖的是阳澄湖的，而卖大米的都说自己呢卖的是五常的。那么对这些人来说呢，他们拿谎言呢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的。那么甚至教友们也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诱惑，他们也会说这个撒谎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这么说。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市面上每年呢有那么多的这个螃蟹呢上市，也就那么多的这个大米呢推向市场，他们怎么可能都是阳澄湖的啊？怎么可能都是五常的？其实五常是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产量完全不可能供应那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呢，这个专家们说呀，市场上所谓的这个五常大米呢，其实所占的比例是很少很少的。那么事实上，其他的大米呢，如果它是来自东北的就不错了。那据我所知呢，像来自这个方正的这个延寿的这个大米，他们后来也被称作是五常大米。但我们知道，那本来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地方。所以呢，教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要受到这样的这个诱惑。为此呢，我们不要拿这些事情来作为这个借口，让这个诱惑呢，就是把这个诱惑本身的扩大。那么这里就需要我们在这个为了这个信仰和为了维持在血肉和圣神之间的这个斗争的时候，我们常常能依靠天主而不依靠我们自己，而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去把所有的螃蟹都看作是阳澄湖的，所有的大米都看成是五常的，然后我们也随波逐流，这是错误的。那么几时啊，基督徒啊能够缔造起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它背后一定是基于真理和正直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时候，那么整个的这个社会呢就会变得更加祥和，所以就会变得不一样了。那不然的话呢，我们总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我们总不要说这个恶是必要的，其实恶呢没有那么必要，那只是呢因着这个私利的这个原因，他要把它变得好似是必要的。所以这里呢就是提到呢保罗的这句话里面哈，就是罗马人书六章十二节的这句话里面，就是我们不要生活在罪恶里，也不要让罪恶呢掌控我们。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斗争的过程当中，就涉及到我们要保持一个纯洁的一个心灵。那么其实呢，除了一个纯洁的心灵之外呢，因为保持纯洁的心灵呢有一点消极，也就是它是一种状态。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显示出我们有一颗完全归向天主之心。这个就是真佛八端里面的这个第一端，神贫的人生有福的神贫的那个精确的含义。那么神贫的精确含义是什么呢？是归向天主的那个完全之心。这样的话呢，它自然是神贫的。神贫的真正的这个含义呢，是对天主的全部的那个向往和依靠。我们看2820，基督徒一从圣神而做辨别时，应认清天国的成长与我们投身其中的社会及文化的进步是两回事。然而此分别并非把两者分开，人迈向永生的招教不但没有撤销，反而加强其现世义务，善用造物主所赐的才能与方法，在此事为正义与和平服务。我们看这个2820啊，它继续呢帮助我们去做一个分辨。我们知道呢，在信仰里面分辨呢常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我们应该分清楚呢，就是天国的这个成长啊，当然成长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跟这个社会及文化的这个进步，也就是本性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进步呢，那么其实这是两回事，其本质呢是两回事。为什么？因为他们各自的这个领域啊和各自的这个内容呢是有区别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么这个二者有没有交叉呢？有交叉，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有交叉。那么有交叉就表示他们是有关系的，为此我们也不能把他们绝对的分开，就是把二者完全的这个分开。那么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去为永生而操劳和服务的这个时候，同时呢也不相反我们对现世的那个建设的这个义务。所以呢，我们要善用我们现世所有的这一切呢，我们要为谁服务？要为这个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来服务。所以我们要服务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成为一个隐修士，因为我们跟他们头顶了同一片蓝天，呼吸着同样的一个空气。所以呢，我们有这么多所共有的这些事实，使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呢，服务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里面具体的就指的是为正义与和平服务呢。我突然就想到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呢要怎么样。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里面呢，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大家都容易互相攀比。那么家庭和家庭之间互相攀比，总是要攀比，是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人群里面都普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家跟家比，孩子跟孩子比，老公跟老公比。那比方说，看人家的房子大了自己想换，看人家的车子好了自己想换，看人家的媳妇好了也想换了，所以这个就糟糕了啊！当然这个就更糟糕了。那么这里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哈，看这个事情这个攀比的本质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重点哈，比方说房子，重点你不是这个房子需要换了，而是因为人家换了，所以它背后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是在攀比。哎，那个最后那个捣鬼的那个鬼呀，是攀比，而不是别的，而不是你真正的这个需要。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呢都进入到这个恶性的这个循环。为此呢，很多人都为了这个完成这个恶性的这个循环呢，而付出了不该付出的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努力，并且呢，这些呢事实上呢是虚荣。你为什么不能够做你自己呢？所以教友们尽可能的不要成为这个恶性循环当中的这个一环。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进步与否啊，这个和这些这个价值取向呢，其实是很有关的。这个也是呢，我们能按照这个正义的生活所该有的一个表现的形式之一。在这里呢，我只是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来作为自己生活里的一个参考啊，然后用我们的这个生活来真的能够改善这个社会的这个正义和做出我们该有的这个服务。你看2821，那么主导文的这一项祈求被纳入耶稣的祈祷中，而且以得蒙垂悦，用在感恩祭中并产生实效，在遵守真福八端的新生活中结出果实。那么最后这一条我们看呢，被纳入到耶稣的祈祷中，当然呢，因为在天主经里面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它就是耶稣的这个祈祷，并且这个概念天国这个概念也是由耶稣首先提出来的，并且呢，在耶稣大司祭的这个祈祷里面已经获得了垂允。那么借着感恩祭的这个实行，当然这个感恩祭的这个实行呢，是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所实行的，当然为耶稣来说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个奉献，也透过对福音里面真福八端的那个遵守，他结出了具体的果实。所以呢，那么关于天主的国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表现呢，那么最后呢，还要看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能够显示出来的丰富的果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